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知，愿皆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中观庄严论释。中观庄严论释当中，现在正在讲中义部分。中义当中，昨天已经讲了，就是我们这个最后要抉择真假的时候呢，一切万法都是不成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乘人，也就是说，他这里乘不乘人的话呢，就是我们，人和这个东西的事就是不存在，就是然后你这个说的时候或者是表示的时候呢，就是不可能依靠语言或者是依靠这个思维来这个表达，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问题呢，昨天用这个真实道德和非道德的这种比喻来已经说明了。今天呢，继续讲这个意义。因为我们这个中观庄严论呢，跟其他的有些论点相比较起来，可能难懂一点。然后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应该，去专心。有些刚来的，有些，这个学佛时间不太长的这些人呢，你们这个也不要特别的上心，就是一点都不懂为什么这样呢？这一点，是这个正常现象啊，因为呢，我们这个以前呢，就是对这个佛教的很多纵观的基础没有打好的话，那就是一下子就是听这样的深深的论点，当然是比较费劲比较费力，就这一点是就也没有必要，就是特别上心啊，就是这样没有必要。祖先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应该里面的有一些深深的意义呢，就是会了达的。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讲这个昨天所讲的内容。为了去入入定境界，无可言所质疑，就是我们这个为了去入要到达这种境界，就是无可言所的这个护护菩萨的这种境界，以何德确定用名言的词句来表示，就是那么这个入定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没办法这个抉择的，就是甚至真正的根本慧定当中没办法抉择的。但是呢，为了就是表达这个，为了就是说明这一点呢，在这个甚至何德的时候啊，就是何德初定的时候呢，就是应该用各种名词来这个表示。那么用什么样的名词来表示呢？以借助无声无自性、空性、逆性、无缘、逆变当名称确立的方式来进行宣说。就是我们这个宣说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说证悟的这种境界的话呢，中观和有观这个论点当中呢，以无声来表示，有时候呢有空性来表示，有时候呢就是用这个逆性来表示，有时候用这个逆变来表示，就是当当当，就是这样的这种名词呢，就是相当多的，就是这样的这种无分别的任何细论没有的这种境界的话呢，通过不同的这个名称呢，就是进行表示。那么这个时候呢，由于所有的字句都是以端定自己所全表的内容的方式而记录，所有的字句比如说所谓的这个无声，无声的话呢，就是他端出所有的参声，然后呢自己这个所去除的无声的意义呢，就是就表达出来的。如果我们说是离析，离析的话呢，就是所有的细论呢，就是全部断开，然后呢，无有任何细论的这种含义呢，就是它就决定出来。所以，任何一个字句的话呢，就是它有一个肯定的作用，也有一个否定的作用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柱子，说柱子的话呢，就是它柱子它自己的本体呢，就是以语言的迁移方式建立起来。然后呢，一说柱子的时候呢，就是除了柱子以外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这个瓶子啊，就是牦牛啊等等的这些这个万法呢，就是它已经完全这个抛开啊，就是完全抛开。所以我们这个说语言呢，就是它有它的一种这个决定性的作用啊，就是决定性的作用。然后任何一个名词呢，就是都有这个决定性的作用。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由于所有的词句呢都有端定自己的所权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做逆袭，逆袭的话呢，原理四点八系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它就全表出来，就是它有这个作用，就是它有这个作用。以这种方式来去说，因而呢，就是永远也是不能表达除此以外的这个意义。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离析，离析的话呢，就是原理一切细论的这个意义呢，就是它是以不同方式来已经表达出来的。然后原理一切细论以外的，就是也就是说是具有细论一些事情的话呢，一般来讲是就是它不可能这个表达出来，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很多实践人呢，比如说他没有学过中观，没有学过译名，然后呢就是就光是看一看什么金刚经啊、阿弥陀经啊，就这样的话呢，里面的有些这个名词的话呢，有一些呢就往往甚至就是然后自己认为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这样啊，就是他自己这个分别念来开始进行解释的。有些人呢认为是这个意义呢就是这样，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再也没有别的这个意义啊， 等等等，就是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在文字上的这个分析搞不懂的话呢，就是意义上的这个屈辱，意义上的了达呢，就相当相当的困难啊。这一点呢，大家应该这个，尤其是对这个中国呢，平时在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就是有纪念的人呢，就是应该就是对这个呢，就是有很这个深刻的认识。所以他这里永远呢，就是标不出来就除此之外的意义。表面上似乎已经承认了那一含义，比如我们说离喜，说离喜的话呢，好像表面上呢，就是从文字的角度来讲呢，你说离喜的时候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就是已经承认了，已经有细论呢，就是有标出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且呢，内心也是随之如沙执着，就是我们一说离喜的时候呢，好像表面上是这个已经承认了这个离喜的，然后我们的心呢，就是也是执着一个离喜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虚空，虚空的话呢，就是表面上呢看了好像是虚空是真的，这个语言呢也仍然表达出来，然后心也是跟着哦，这个虚空是应该是这样存在吧，就是就这样这个人为的，就是每一个这种这个次句呢，就是有这种这个作用，但实际上此等次句都是为了表明排除一切承认与所言的信心，就实际上呢，我们就是前面所讲的离喜也好，无声也好，或者是总管也好等等等，这些的话呢，实际上是排除所有的这个一切承认和一切所言，这要是我们分别念书这个接触的说这个设计的这些这个范畴范围的话呢，就是全部就是离开啊，就是全部离开。所以这个呢，对我们的这个总观的认识啊，尤其是这个总观的各种论点当中呢，就是觉着深一点，觉着深一点的时候呢，就是以不同的论词呢，就是它借用了不同的一些这个名词。这个时候呢，对离根者来讲的话呢，比如一所无生，万法无生，万法离邪，万法这个空性。然后这个万法呢，就是这个无有这个自性等等，就是这样名词的时候呢，如果是离根者的话呢，就是通过一个词就完全了达是一切万法的这个本来这个体相。但是我们不是这个离根者的顿根者的话呢，就是无生的话呢，啊对，就是产生的是没有的，但是无生的东西呢，就是可能是存在吧，就是它有一个溯源境，这样的这种溯源境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必须要排除的啊，就这种语言和思维的这种这个溯源境呢，就是必须排除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是排除呢？就是要具的这个生者的如根本慧定的，也就是说是中观的真正的这个见解呢，就是在具的过程当中呢，必须排除所有的一切所缘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就是诺摩菩萨也是在慧证论当中这样讲的：若有种者，我则是有果。就如果我有一个成人呢，我有一个种牌的立种的话呢，当然是我有果实的。我种无有故我，如实不得果，就是因为我呢，就是没有这个任何立种，没有任何事物成人的，没有任何成人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中观这个这呢，就是没有任何过失。摩诃摩揭这个论点当中的话呢，只用了这个前面的若有种则，就是但后面呢还是这个应用上，就是为了就是大家这个便于理解吧。由因佛之非为言辞之对境，就是那么佛的这种智慧呢，就是并不是语言和思维的对境，就是、这也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经论当中这样讲的。本来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其实不听好，可能下面听好好一点吧。只有本来程序这些词句真实为了啊，附定有成人与语言对境者而所得，就是那么刚才前面说是说我们有这个任何成人，所以我们有过失。然后呢这个佛经里面呢说是这个佛的智慧呢，就并不是语言和思维的这个对境。那么这些呢程序这些次句，就是刚才我们有成人的这个次句呢已经成人了，然后这个佛的智慧不是语言的对境，就这样的词句呢就是已经成人了。实际上是这些词句呢就真在这个质朴所有的这个承认和语言的这个对境，这一点大家应该这个清楚。如果没有清楚的话呢，我们永远也是给这些愚笨的人呢，就是怎么样交代也是交代不清楚的，就是。所以有时候的话呢，离根者呢就是根据这个意义来去这个理解的，顿根者的话呢就是他一直担着这个次句，担着这个次句的话呢就没办法的，就是非常困难。可是诸如用树枝之月亮是耳。不堪月亮凡巧数者的愚昧之人，单着此句而认为无成人本身就是成人，不可思议本身就是思维，无所本身就是言说，就像是孙思歪道。孙思歪道呢，就是他把这个鼻梁废为正梁，就是他认为呢，就是鼻梁不是一个这个正梁，就是将佛典当中的此句就误解为是这个自相矛盾，这是实在是这个大错特错，荒谬巨论，就是这里意思呢，就是应该清楚，就是。我们经常也这样遇到的，很多人呢就给他讲这个离喜，离喜的话呢那就是离喜已经存在吧，就是离喜就是存在， 然而我们说空性啊，就是空性这个存在，就像我们先举人当中，就是说这个，如果我没有什么东西给的话，那就是，然后那个人呢说是你没有什么的东西给我吧，就是没有什么的那个给我吧，就这样说的一样，就是那天我们这个有些中观当中也是提过吧，所以他这里呢有一些这个人的话呢，就是我用树枝来指点，就是在那个地方，你看东方的那个山顶上刚刚那个升起来的月亮就是这样，然后他根本不看虚空当中，一直看到我的这个树枝上啊，在哪里月亮？我看你的树枝上看。看不到月亮啊，就是哪里有，然后我就是在那儿怎么样给他治的话呢，就是他一直看着这个树枝，就是根本不看这个月亮，就是那么这个日本的时候呢怎么样给他解释说是逆袭，就是逆袭的话呢，就是不是逆袭吧，就是逆袭，就是这个，然后这个远离一切烟锁，没有烟锁，你不是刚刚就是说出来了吗，远离一切成人，不是远离成人吧，你不是刚才无成人就是已经成人了吗，就是等等等，就是以这样的这个语言，就是他一直是就是没办法就是到这个生意的这个意义当中去，一直呢带着这种这个刺激。我们也经常一些遇到一些这个道友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佛的智慧呢就是是不可思议的啊，不是不可思议吧，你不是现在正在说吗，就是也并不是这个不可思维的，你现在正在这个事吧，就是让怎么样这样也是是，他就根本不会就是去做这样的地方，一直带着我的这个刺激，带着我的这种这个这种表达的这个方式，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对这些人呢实在是没办法让他这个沟通。现在实际上很多人也是这样，有的就是我们说是万法就是空性的话，那万法不是空性吧，就万法是空性的话，那你说是这个万法空性的这个自己就是不空吧，然后万法空性的话，那万法肯定不空的，因为你刚才所说的这个不空的缘故当当当，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辩论的话呢，那就没有这个实在的这个意义，就是刚才在这里就像这个比喻一样的，就是不可思议呢，就是他们认为是本来的这思维，就是怎么会是不可思议，如果不可思议的话呢，你怎么会是说出来，就是然后那个一切万法的本体呢，就是没有什么烟锁的话呢，没有什么严肃不是吧，你不是现在正在说吧，就这就是就是严肃啊，就这不是严肃是什么啊，就是当当当，就像是这个顺势歪道的话呢，他们就是认为是这个鼻梁，就是我们这个推理的鼻梁啊，推理的这个鼻梁呢本来是这正梁，但是呢他们认为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推理呢不是正梁，就是他这样的这个程序一样，很多佛典和论典当中的这些次序呢就是无解为是自相矛盾，佛陀说是一切空性，肯定不是空性吧，如果是空性的话呢，佛陀不是当年呢就是也不是说法，就是说法的话呢，那怎么回事空性呢，佛陀说是万法皆空，万法皆空的话呢，那么就是当时只是他老人家成佛的地方就是空性吗，那空性的话呢怎么会是存在呢，等等等，就是表面上有一些这个辩论，就是认为是这个自相矛盾，但是这一点呢就是也非常可怜可叹的，就没有什么可值得这个去借鉴的，因为呢他对真正的这个本意呢就是一无所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一直担着这个次序的这种辩论也是毫无意义，对此绝不可讲啊，无所质疑于人权言所的表示，以及呢意义的无承认与此举的承认，这样两者呢就至为矛盾，就我们绝不可能这样的，我们绝不可能是什么呢，意义当中的这个无所合，然后语言当中的这个表示呢就是是不是这个一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意义当中的无所的话呢，就是我们中观根本会论里面就是所具体的这个一切万法的这种原理四百八系的空性，就是那么这个是意义当中的这个无神，然后我这个词句上呢就是说万法一切都是无神的，就是这样说的话呢，那么别人说啥不是万法无神的，你不是课里面刚刚就是说出来了就是无生的，那么不是这个语言已经生出来了吗，就是这样说的话那就是那永远也是给他没办法沟通的，所以意义上的这个无生和人权的这个标识，还有呢就是意义上无承认和次举的这个承认，我们这个意义上呢就是说是一切万法呢就是在生者的入根本会定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什么可承认的，然后别人呢就说是你不是这个没有什么不承认的吧，你不是刚已经说是不承认，不承认已经承认了吗，还有什么不承认的，就你不是刚已经承认了吗，如果这样说的话呢，这两者人因为矛盾是不合理的，就是绝不可能把这些看作这个矛盾的，而理解要点意志，就是那么我们这个应该理解要点意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语言上所说的这个无声呢实际上是原理四边八系的这种意义，就是我语言呢只有这样来这个表示，你看我那个用树枝来就是指指月亮的话呢，就是那么我的树枝不可能就是非常长，就是一直只借助到这个月亮呢，就是那就没办法，就是那个怎么长也是不可能只借助月亮的，所以我的这个语言再好的话呢，就是我不可能就是对无声 圣的真正的本意呢，就是表达出来，就是这是不可能的。然后我们说，觉得这个圣意地的时候，一切无成人的话呢，那么这个语言的这种无成人呢，就是你不能当作是有成人，你不是现在刚才说出来了，这种这个说法的话呢，那就永远这个空性呢就是证不了的。所以现在很多人的话呢，真是这样的，就是寒川佛教和藏传佛教当中都有这种这个现象。我们平时跟他们这个接触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有吧，就是行识的本性都是应该是存在吧，不是我们这个现在正在说的这个存在，有时候呢就是自己也没有很细致的这种智慧，然后呢就自己就有一种就迷迷糊糊的，让迷迷糊糊的这个分别呢就是认为是正确的，肯定是这样的，矫正也没有，拟正也没有。有时候呢我们平时有些道友跟他沟通啊，就是跟他接触的时候，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呢就是特别怪，就是也不是佛教的，也不是世间法的，但是自己还认为是自己的这种啊，这个是肯定是对的吧，应该是这样吧，为什么的话呢，因为我像是这样的，应该是只有这么一个东西，这个是不空吧，应该承认吧，等等等等。就是有些时候的话呢，当然有些可能这个精神有问题的，有些呢就有些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自己就是没办法这个理解佛教的这个意义。有些人呢跟他说话过程中就特别这个失望，就每天都是这样的嘛，这样的事件的话呢，好像他对基本的一些空性的含义呢还没有这个一点点的这个理解吗，是什么样啊，就是当然气烧死的。有些的话呢我们平时讲稿的时候也是，就是听起来也是非常这个舒服，就是真正这个每天就是在这个课堂上所表达的这些内容呢，就是基本上是90%以上的就全部表达出来的话呢，有时候呢就是课堂上也是听了讲稿以后呢绝对是很有意义，就是有这种感觉。当然我们在这里有个别人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不说，但总的来讲的话呢，就是很多佛教徒和很多这个中观者呢单做这个次序，就是不能了悟真正的本体，这种现象相当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必须要就这个破除这种观点。然后你解的要点一致，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刚才那个次序和意义所表达的一致，或者呢就是实际上的承认和这个实际上的无承认呢就是表达一致，就这一点了解呢就是非常关键的。同样依靠无声等词来表明一切所缘的心境皆为空性，我们用这个无声的词，或者是离习的词，或者用空性的词呢，就是表明就是一切万法的所缘对境呢就是皆为空性。只是将对于本法空性任何法去除淡者，然后虽然它的本体是空性的话呢，我们对它也不能就是去这个执着。如果去执着的话呢，本来它的法是空性的，然后我们认为就是它没有空的话呢还是不行的。比如说这个柱子呢，就是我用这个无声的词的话呢，完全能这个表明它的这个意义，就是它是这个永远也没有产生过逆一切性论的。但是我去执着的时候呢，无声就是是无声的柱子存在，然后呢无声它自己本身存在，我一直担着这个词句里面的话呢，就是那这个妄当中也是始终是拔不出来，就是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所谓的无实这一名词，就是下面呢就是开始讲那个合一派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德呢，他们对这个诚实啊，我们觉得就处处都有一些破诚实的这个观点吧，就是我们这个去丁解报当论也好，中观传论也好，或者是这个那天中论啊，这些当中都有这样的。因此所谓的无实这一名词，仅仅是说明呢万法已经观察绝不成立这一点，就是那么就是我们就是说是一切万法是无实吧，就是在中观次序派和因缘派的论点当中，万法无实的这种概念是相当多的。那么无实的这个次序的话呢，实际上是说明什么呢，就是一切万法已经观察的时候，如果你去观察呢，就是根本不成立，就是这一点是应该就是能了解的。而并不是说是像瓶子等以所谓的其他的尘世娑婆等来空的，就是那么瓶子的话呢，瓶子它自己的本体不空的，瓶子上面有一个实有的东西是空着的，就是瓶子不空，瓶子上面以尘世空，就是并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来这个了解。如果这种方式来了解的话呢，那么就是已经这个毁谤了就是一切诸法的真正的这个事宜。因为这个瓶子自己的本体的话呢，就是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因尘力自续力怎么样观察的话呢，就是它的本体是永远都是空不了，如果空不了的话呢，那就它就成了一种经得起生以观察的法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一说这个无实呢，一说这个无实的话呢，就是应该了解就所有的这个它所涉及到的一切万法呢空性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是不合理的。实质任何法不存在实有，就是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理解，一切法呢就是不实有，必须要牵住对它的担子，就是既然没有实有的话呢，对它的这个实有的担子啊，对它的这个存在的担子啊，这些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因而真我呢诸法无实合，还要灭除一切执着相。我们先就是要的是诸法呢就是没有这个实有的，然后呢对他的这种执着呢就是必须要灭尽。如果仍旧在执着无实的次序的王者，如果我们
就是这个一直是认为是无始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无始的这种单主呢，就是还是不能灭去啊。这是如根本慧定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无始呢一定要存在，一定要具足啊。就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呢，那就是肯定是不合理的意思。那说明尚未熄灭，这个见解就是他的这种见解还没有到达究竟，也就是说是他的这种具有自作的相呢，就是还没有灭。自作的相如果没有灭的话呢，就是那他就不是真正的中观了。在人和法上，对彼等之空性，以这破尘世的例证，足可确定自作所谓无实自性的贪执对境也同样不成立。他真理是这样的意思，在任何一个法，比如说我们这个瓶子、珠子、等等，就任何一个法呢，就是我们以这个空性来进行抉择吧，就是对于彼等空性，以这破尘世的例证，就是我们说是这个，比如说珠子的话呢，那么就是它不是尘世，它不是尘世的话呢，就是实际上他们认为呢，就是在珠子上面有一个尘世的东西不存在，这破尘世的这个例证呢，在珠子上面可以成立。如果以这破尘世的这种例证，珠子上面的施法呢，就是能这破的话呢，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确定所谓无自性贪执对境的这种无自性的这种贪执对境，也就是说是所谓的这个珠子呢，就是空性，这样的这种贪执的对境呢，也可以抉择为空性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对珠子上面的这种实有的东西呢，就是用无实的例证呢，就是可以抉择。那么这样的话呢，珠子它自己本身的无有自性呢，也通过这种例证方式来进行类推，进行类推的话呢，也完全能抉择珠子它自己的本体呢，就是称你为是无实的。虽然无自性也是无成的，就是空性也好，或者是这个瓶子的这种本体呢，就是无自性，就是上面是没有这个尘世的东西。但如果无法熄灭对它的自作，因为他们认为呢，就是瓶子的这个上面呢，就是没有这个事有法，所以呢，我们这个自作它的时候呢，就是无事的这个自作呢，就是不能熄灭，就是有这种说法，就是黑一派呢，就是有这种说法。但如果是它的这种这个自作呢，就是不能熄灭的话呢，那么瓶子当玩法也是无不相同。如果比如说一个法呢，就是它的对这个空性的自作是不能灭的话呢，那么这个瓶子当所有的这个法的它的本体呢，就是也是不例外的，就是也是同样的。如此一来，甚至观察生意理证也只能破除所有的尘世，却连一个法也是不能破除呢。如果你这样推下来的话呢，你的这种这个中观因尘派的理证呢，就只能派出什么呢，就是以这个生意量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尘世就是可以能破除。尘世以外的这个东西呢，连一个有法，就是像瓶子、柱子等等，就是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当中的一个法，也是不能这个抉择空性的。那这么大的这个泰国呢，就是谁能这个生得起啊，就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所以说呢，当年呢，就是当年这个真是他们这个有些黑一派的这论师都是这样这个说的，就是说是这个你们前一派的话呢，就是该承认的也是比如说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这些呢，就是最后也没有这个承认，然后这个无始的这种执着呢，就是也不承认。这样一来呢，你们这个前一派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跟和尚总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有些毗卢派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然后那个摩诃仁波切呢，就是有些这个教言和辩论书当中的话呢，在这个抉择生意地的时候呢，就是不该承认的什么这个无始的这个单住啊、空性的单住呢，这些都已经这个承认之。然后该承认的这个世俗当中的名言当中的什么自证呢、阿赖耶啊，就这些都是不承认的。互相也有一些这个辩论，就是毗卢派说是你们该承认的不承认，就是然后不该承认的承认。然后这个摩诃仁波切呢，就是也就是说是你们该承认的，像名言当中的阿赖耶啊、什么这个自证呢，这些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这些应该承认的，但是你们的这个都不承认。然后神意当中的比如说这个无事的这种空性的单执的话呢，在神意当中是绝对是不合理的。哪一个纵观当中呢，并没有这个说，你看般若这个经当中是那么多的经里面呢，就并没有说是无事的这个单执必须要存在，就没有这么说。所以呢，就是你们这样的这个承认是不合理的，但是你们不该承认的东西承认，该承认的东西呢不承认，就是到底是谁赢谁输呢，就是应该旁观在侧清吧。这样的话呢，因为大智者们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为呢，就是众生呢，就是牵出各种各样的这个疑惑，让我们这个大开这个思路吧。就是当时呢，他们也用各种各样的这种理解的这种这个辩才，就是可以互相呢，就是就这样这个辩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对后学者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利益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也不能认为是可能是 当时给鲁帕呢，就是有些论述的是没有通达这个中观的这种见解，就是像我今天的见解的是，当时是不是这些非常著名的高僧大德都没有啊？就是这样想的话呢，肯定是不太合理。就是我们的有些见解是自己也非常这个清楚的，但是有些这个大德的话呢，就是他们通过各种移民和中观的这样这个推理来，就是这样互相那个就辩论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谬啊，就是谬在这里面。他这里呢就是这样，如果他的有紧有执着心不能予以遮破，比如说刚才那个无始的这种有紧全部都是不能破坏不能这个摧毁的话呢，那么空性也是不能大破能取所取的一切法，就是那么空性，他这里空性是指的是那个生意娘的这种抉择，因为他的那个有紧呢就是不能大破嘛，有紧不能大破的话呢，那么我们抉择空性的这种生意娘，抉择空性的这种生意娘的话呢，他不可能大破就是能取所取的所有这个细轮，这样一来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过失，就是不太合理的。此外神则根本慧顶也称了慧灭诸法之影等等，就是他们有些论师的话呢就是也这样认为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观抉择见解的时候呢，就是他认为一切这个无始的这种执着呢就是必须要存在，就是他这样认为的。然后呢就是甚至如根本慧顶的时候呢，就是这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瓶子他自己的本体不空，就是由实质来空的，竹子他自己的本体不空，实质来空的，这是这个生意娘观察的时候也不空，就是他们这样认为的。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呢，那么最后那个神则就如根本慧顶的时候，这些不空的东西有没有呢？就是根本是没有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呢，神则的根本慧顶呢就是摧毁瓶子的这个印的，就是这个就是铁锤一样的，就是原来这个实有的这种瓶子呢，到了这个神则根本慧顶的时候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一来呢，就是中观印尘盘呢就是对这个自虚派发出的三大泰国当中的就是这个神则根本慧顶呢，就是摧毁诸法之影，就是已经这个有这个过失，就是这是有这个过失。然后还有呢就是你这种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明眼娘呢就是经得起圣意的这种，因为明眼当中的瓶子啊珠子啊这些的话呢，用圣意娘来怎么样观察的话呢，就是根本没办法就是破析，就是这样的话呢，你这种明眼呢就是很厉害的，就是他都能经得起圣意娘的什么那个金刚效应啊有无圣意啊这些影呢进行推测的时候，你这个瓶子的本体呢就是还是不会这个摧毁的，就是非常这个可笑的，就是这也是中观印尘派就是对这个自虚派发出的这个三大泰国之一。还有呢就是说那个神意中呢就是有这个参神的过失，比如说这个神意当中的话呢，瓶子它自己的这个参神呢，因为我们这个破的是它上面的施法，就是它上面的施法，但是瓶子或者是我们这个苗芽的参神呢就是一直没有破，就是这样的话呢，神意当中也是不能这个遮破就是诸法的参神，就是有这个过失。那么这些过失呢，中观直续派呢就是具体怎么样这个陈述这些过失，怎么会这些过失落到他们的头上的一些道理的话呢，就是下面我们本论当中呢就是还在讲。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是有点这个困难，就是以前我们也是这个问题探讨很长时间的。比如说中观印尘派就是对这个中观自虚派发出的这三大泰国呢，在哪种情况下就是他有这三大过失，就是因为中观自虚派的话呢，实际上最究竟来讲他还是万法这个利息的这种观点呢承认的，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他不可能有这三大过失。然后暂时为呢第一宗三而这个抉择一个单孔的话呢，就是有这种过失呢，就是也有点这个说不清楚。就是以前那个萨迦派的郭仁巴呢，就是他认为这三大泰国呢，就是并不是是为这个次序派发的，应该是为这个唯识宗发的，因为唯识宗呢，他最究竟的观点呢，就是还是承认为是有实有的这种自明自知的性，有这种说法，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下面还在辩论当中要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再进行这个探讨。三大过失也是必将落在他们的头上。如果存在一个生意观察来分析，人就不能摧毁或者是不能这个推翻破斥的法，那么这些人已经诚实的法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诚实法呢，神意当中怎么样观察也是根本不会破的东西呢，如果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诚实的界限，那就诚实就是这样的。这个诚实的问题呢，下面还在那个继续讲。如果承认一个诚实的话呢，摩诃仁波齐前面不是讲了吗，那这种人呢就是根本没有这个解脱的机会，这摩诃仁波齐其他教言当中也讲了，中观派呢就是根本不能承认的一个诚实的东西，如果承认诚实的话呢，那这是这个解脱的道也是不存在了，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应当记住无生当此举而无辱性命一起细论之也。所以呢我们这个作为学中观的人呢，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利用这个无生啊细论啊尼西啊等等，就是这些词句，就不要当作它的表面的这种康辟的词句意义，应该呢就是无辱这个真正的无有任何差生的远离一切细论的境界当中，就是应该我们要就是得到这样的。我们将金刚经的僧合演释是像这个无生呢，就是像空性呢，就是像这个比如说这个菩提迦罗相啊、人相啊、就是众生相啊，这些都是空的。但是这种空呢，我们不能仅仅是单着这个单空的这种这个层面去理解，这样的话呢，就根本不能这个侮辱这个熄灭一切修炼的本意。由此看来，无有任何所缘的深深智慧波罗蜜多，有这么能与和尚中的坚解相提平等呢？你看上面的这种这个妙述呢，就是讲得非常这个清楚的。我们这个尼玛巴呢，就是虽然这个一切都是不承认，就是一切细论呢，我们就是不承认。但是没有这个承认的话，那怎么跟那个和尚中这个相同相提平等呢？不应该这样这个粘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这个所承认的这种这个无着意，或者是远离一切细论，跟那个他们这个所说的起心动念的这两点呢，就是有这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就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这个粘在一起，就是不应该。这样的这个原理四变信任的意思呢，就是不变多二变，就是有无二变呢，就是是非二变呢，所有的这个二变呢，就是都不多，唯是个别自证之信境，就是唯有的这个佛和菩萨的个别自证的信境，而语言分别无法如理的表达，就是真正用语言呢，或者我们这个分别念呢表达的话呢，就是怎么样也是就像盲人那个莫大象一样的，就是我们说原理一切细论的话呢，就是这个语言也没有办法说，思维也没有办法的，然后这个其他就没办法表示的，就像我们这个大圆满这个什么居易观点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是透明的这个碎镜呢，就是表示让这个人们呢了解到这自己性的这个本来光明，但是真正是不是用碎镜球呢，就真正能表达啊，就是对对对，我的这个性呢就像是碎镜球一样。昨天有一个居士给我打电话，我原来就是一直认为是我的这个性呢就是明明亮亮的，今天来了一位老师，就是他说明明亮亮也是如幻如梦的，现在我已经开悟了，我现在怎么办？这个如果是这个这个开悟的话，都是也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有时候呢，真的认呢、啊，就是就、尤其是对这个佛教的基础啊，就是没有大号的话呢，就是说的特别简单，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用这个碎金球啊，就是用这些来就是表示这个性的本性。但是这样的话呢，你毕竟是就是能表示的一种这个方式，让真正所表示的这个他的性的这种本来光明的话呢，就是是不是我们一看那个碎金球，哦，对对对，就是性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从他的颜色啊、性状。形状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以前上师如意宝那个去新加坡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我们去了好多好多的最近那个这个商店里面，就是往往一直要一个什么那个八面的那个碎镜那个但一直就是没有那个照到的，就是首先是我们就是一直照那个天然的，就是后来就是天然的照不到，就是人工的，就是这样也的话呢，就是一直是照不到，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如果这个照到一个什么，不管是这个八宗教也好还是六宗教也好，这样的这个碎镜的话呢，用这个来表示性的本性的时候，人们都认为啊，对对对，就是上面是尖尖的，然后下面呢就是是光亮的，这就是性的本性呢，然后每天的思想啊，就是原来那个上师说过的，就是性的本性，就是或者是有一个像那个求性的这样的一种碎金球的话呢，就是啊，对对对，所谓的这个性的本体呢，就是这样圆圆的，这样想的话呢，就是肯定不对的，就是我们只不过是它的一种光明的部分呢，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这个表示，就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它有它的就是非常深奥的，就这一点是通过上师的加持和自己的这个信心来开悟的。所以我们经常呢，就是说是无生啊、尼西啊，然后这个空性啊、般若波罗蜜多啊等等的，就是这些这个词句的话呢，就只不过是我们众生呢。只有这种方式来这个表示，就是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就是现在就根本没有办法，就是因此我们应该就是他这里呢，就是用语言呢，就是或者用其他的表示的话呢，就是没办法表达，无法如理表达。然而为了予以诠释而功成，但是就是一点表示没有的话呢，也不可能的。所以还是为了表示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最高的这个一些名词，最好的一些名词来就是进行这个称呼。怎么样称呼呢？就是我们这称之为是先空无比啊，或者是二谛双运。或者呢就是是乐空无边啊，或者呢就是是这个原理细论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个中观的话呢，就经常用这些这个名词来就是表示，就这些名词来表示。那么文博去丁杰报道了里面说是，作为这个凡夫人初学者的话呢，就是一说这个空性的话呢，好像 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然后一说光明的话呢，就是一个明明净净的东西存在。然后一说这个仙空双云的话呢，就像是这个黑色和白色的这个孙子搓成一气一样，就是始终是心里面就是现不出真正的这个仙空双云的这种境界，就是你然后你通过这个恒山四象闻思以后，最后到这个一些境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所有的仙空双云就是仙即是空，空即是仙，就自然而然心里一些浮现出这样的境界。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相空的时候呢，就是现不出来；现的时候呢，空不出来。这个就叫做是轮返的这种境界吧，就是轮返的境界。所以说呢，就凡夫人就有这种毛病，因为我们的这种分别念面前呢，就是只能这个显现这一点。但是以后呢，就是我们的这种这个境界越来越这个扩大，就是越来越这个扩大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原来觉得是非常矛盾的东西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正式那个显现出来。所以这个叫做这个仙空状云。执着相，就是他平时呢，就是他们这个也是黑一派的有些论师呢，就是认为是最后的有单孔的这种制作相是不能离开的，就是这一点呢，就经常也这样这个认为的。但是所谓的制作相呢，恒常带有自己的索取见，比如说我说单孔的这个制作相的话呢，实际上它带着它自己的索取见，就是一切万法是空性的。昨天我们说的和尚中呢，就是他所承认的这个一切都不能制作，不能制作，不能制作，就是他带有一个他自己的非常喜欢的一种那个索取见。如果离开了制作相，人不见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呢，就是不能离开制作相。如果离开制作相的话呢，不能见到这个，就像睡梦一样的。我们不去定解报道呢，里面也是讲的吧，就是如果这个离开了制作相，就是像睡梦一样的话，那如何如何，就是下面就发了很多泰国嘛，这样的话，如果离开了制作相，就是人不能见到正事的话呢，那有很大的过失。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就是那么依靠如所有之有尽的根本慧顶，就是佛陀的这个如所有之的这个根本慧顶呢，以灭尽一切二取的方式，也得不到照见事相，那就是有这个过失。佛陀的真正的入所有智的智慧的话呢，远离而去的方式呢，就是见不到任何这个体相呢，有这个过失呢。这样说的话呢，就是那谁都不敢说，就是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我们这个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佛最后获得了这个真的圆满佛陀的这个果位的时候呢，那在他的这个如所有智面前，还有这个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能取所取的相的话呢，那这是遂，就是对佛陀的这个不敢这个称呼的，就是对佛陀呢，就是极大的一种这个诽谤了。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凡夫人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分别念面前是有能取有所取，然后呢有执着相，就这一点是说得上，就是也实际上是真实的。但是佛陀的是没有离开这个能取所取，在佛陀的如所有之面前，也就是跟我们这个凡夫人那样，就是有单着的这个空性啊，或者是那这样的话呢，对这个佛陀是指的是赞叹，还是想指的是这个无明，就是所以指的应该这个善事。因此凡是恭敬佛教之人，切切不可如此品说，就是凡是你对这个佛教恭敬的话呢，你千万不能说是佛陀的这个如所有智呢，跟我们凡夫人的这个思维一样的，就是还是有能取所取的执着的话呢，那么就是对佛陀是不是一个恭敬之人。凡是对佛陀和对佛教这个恭敬的人们的话呢，我们应该尽量的弘扬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教法，赞叹佛陀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功德，不应该呢就是把佛陀的境界引入到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当中，就向别人呢就是宣传，就是佛陀也有能取所取的，跟我们的凡夫人没有什么差别的话呢，那你对这个佛教是一种贡献，还是一种破坏？就是自己呢应该就三思。他讲的这样的提出一个问题，35题，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不单指此举而通达其所表示真实圣意境界？36，凡对佛教恭敬者，怎样了达初开实空的离起空性呢？
所能得以感谢佛法弥陀那弥陀扎那巴西揭伽那揭伽摩诃萨这顿错人多啊多啊笑。
我满足人格的半马走走的，我满足人格的半马走的，我满足人格的半马走走的。